双天官寇准正在书房睡觉，进来个刺客举刀就砍，就听哎呦的一声，红光崩现。那位同志问了，寇准被杀了？没有，寇准要死了，我这部书也就别说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刺客刀往下一落，桌子底下出来一个人，手拿大棍往上一扛，当的一声把刀崩起多高，反手唰奔着刺客的脑袋就是一棍。刺客一闪身，大棍下来了，棍头扫了一下子，唰脑瓜皮划个大口子，鲜血唰就下来了。还真的多亏这个刺客呀躲得快，才扫了一下，要是稍微慢点，整个打上脑袋非碎不可。使棍的这个人往前一记身，要结果刺客的性命。寇准高喊，妈，要活的不要打死。那么使棍这个人是谁呢？正是烧火的丫头杨采风。杨采风怎么跑到桌子底下去了呢？上回书咱们说过，老太君和寇准在屋里说话，采风听见房上瓦响，老太君也听见了，故意的说没听见。你别看佘太君60多岁呀、啊，耳不聋眼不花呀，2里地以外要是飞个蝴蝶啊，都能分出什么色来，掉地下一根头发也能听出粗细来。房上瓦响，太君吃了一惊，有人踩坏房瓦，有贼，可是又不敢言语，怕采风一咋呼把贼人吓跑了，故意的说什么也没听见。屋里说话是给房上的人听，好把贼人稳住了，然后告辞走，和采风出了书房，到了大门以外。老太君低低的音声跟寇准说，寇的人呐、啊，府里有贼，怕是冲你来的，不用担心，可叫采风埋伏在你的屋里，你只管大胆的睡觉。采风啊，一会儿你偷偷的回书房，藏在桌子底下，保护好寇大人。寇大人要有个好歹的，我可不答应你。哟，老祖母奶奶，你别吵吵，听话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就这么，采风又回书房了。寇准说，老太君，采风是个姑娘，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没错，我先走了，等把贼人抓住后，你把采风打发回天伯杨府。好了，说完太君走了，寇准回屋里，他知道采风在桌子底下，心里就不害怕了。三更后，寇准故意的把书本掉在地下，假装睡着，果然贼人进来刚一行刺，杨采风用棍子磕飞单刀，一烟火棍把脑袋划了个口子，本想打死，听寇准说要活的，撤回大棍。那刺客捂着脑袋往外就跑，采风往前一近身，照定他的腿，咔就是一下子。就这一下，刺客哎呦的一声瘫倒在地下。怎么，左腿砸折了？这个家伙真是个硬汉的，腿疼的汗珠子从脸上直滚，牙关咬得咯咯直响，不哈不哼。这个时候寇准喊来差人，把刺客带到二堂审问。这小子是一言不发，怎么问也不言语，问什么也不说。寇准一看天快四更天了，再问天就亮了，叫差人把刺客带下去找先生，给他腿接上，脑袋包上，供他吃供他喝，等他伤好了再问。书童寇安、差人刘超都给大人道经，又打听怎么抓住刺客的。寇准说明是采风抓的，大伙直吐舌头啊，嘿，烧火的丫头真厉害，两烧火棍就把贼人给拿住了。杨采风一点不在意，我是寇大人呐，天都亮了，我回府了。嗯，可以派两个人送送你，那多麻烦呐，叫他们保护你吧，我走了。说完他扛着烟火大棍揉揉揉的出府了。寇准一夜没合眼呐、啊，他左思右想，别看刺客没招供，准知是潘仁美派来的，因为我在京城没得罪别人，潘仁美现在藏到什么地方了呢？杨家的仇没报， 怎么能把这事儿弄明白呢？昨天晚上要不是佘太君留下杨采风抓住刺客，恐怕我这脑袋呀早搬家了。太君救我一命，我得怎么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？哎，有了，干脆天亮我化妆私访，到潘府周围打听打听，也许能得点消息。寇准拿定主意，天刚蒙蒙亮，漱口净面，叫人找了一件蓝衫换上，头上戴一顶蓝色方巾，换上双旧靴子，肩上搭个马搭子，又找来块云牌，手里拎着云牌呀、啊，就是小汤螺，一打汤汤的，装成算命的先生模样出去私访。他都穿好了，寇阿爷起来了，一看天官大人这模样就愣了。
老爷，您这是干什么去啊？
我又私访去，你在我后边跟着看着点，要是没事就拉倒，如果有事，你快到府里送信，听着没有？
哎，好，那您吃点饭再走吧，办事要紧，回来再吃吧。
寇准趁着路上行人稀少，从后脚门出来，奔潘仁美住的大街走。虽然寇准刚刚入京都，老百姓不认识他，他怕遇见朝中的官员，要是有一个人认识他就坏了。他净钻小胡同，离潘仁美的府不太远了，才放慢脚步。他当当的敲着云台，嘴里喊着屁八字儿，算流年，算不对不要强。你别说，还真挺像个算卦的先生。哎，路过一家小院，外边是石头墙，院里有两间瓦房，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。就在这阵儿，从院里出来个老太太，50多岁，面带愁容。先生啊，给我算一卦。他叫寇准。寇准看了看这个老太太，心的话，我是仿潘仁美行迹的，这老太太算卦要把我缠住了，还麻烦了呢。可是还不能不应付，只可跟着老太太进了院，到了屋里，老太太挺和气，给他倒碗白开水。先生啊，你给我算算吧。我说老人家，你问什么呀？
我问问我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。
寇准心里这个乐呀，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哪知道，我要会算，我先算潘仁美在哪藏着呢，就不用私访了。不过老太太想儿子，我哀怨。我说老人家，你儿子姓什么叫什么，上哪儿去了？
我儿子叫韩永年，在潘太师府喂马，昨天我儿子回家了，又叫潘府找走了，这一宿也没回来。
先生啊，你看能不能出事儿？寇准一想，真巧，他儿子是潘府喂马的，我得仔细的问问。我说老人家，你报个时辰吧。子时，好，我给你好好算算。寇准故意的把手伸出来，用大拇指在那几个骨节上掐了掐。哎呀，我说老太太，你儿子是放小人了，此去凶多吉少啊。
老太太吓得站起来了。先生啊，你算的真准呐、啊，是犯小人。
那你儿子昨天回来的时候说什么没有？
说了说了。先生啊，我跟你学学，你看看。我儿子昨天下晌回来的，对我说，说潘太师和老杨家打官司啊，打输了，潘太师要被充军发配，也不知怎么，潘太师没走，那几个少爷也都回府了。前天晚上啊，潘太师传话，叫府上所有的家人都早点睡觉，半夜不许起来，接手都得在屋里。 赶巧了，我儿子那天晚上半夜闹肚子上茅房，就看见潘仁美在院里呀、啊、跟两个人说话。这两个人是刚接进来的铁，一个高个的，一个矮个的。就听这两个铁说，说是潘太师啊，萧太后派我们两个来看你。太后说了，马上要起兵打边关，你再等几天，我们可以里应外合，推倒大宋。潘太师说，怕我活不到那阵儿了，
现在八王和寇老心儿老算计我，那寇老心儿可厉害了。有个大个说，这个寇准跟你为仇作对。潘太师说，可不是吗？那个大个子说，我去宰了他。我儿子一听这话呀，吓得不敢走了，怕太师看见，就躲在花棵下了。谁知道啊，越害怕越哆嗦，花枝这一晃的，叫老太师看见了，问谁。我儿子一看瞒不住了，就站起来了，说是我。老太师把脸沉沉，就问你半夜不睡觉到这干什么。我儿说上茅房去了。当时太师可没说什么，我儿子就回家了，还问我呢，这萧太后是谁呀。我知道啊，我听说萧太后是北国的女皇上啊。我们娘俩正说话呢，潘福来人了，就把他找走了。
哎，走就没回来呀。昨天下晚我不放心呐，我到老潘家看看，他们连门都没让我进呐。今天早晨碰见了先生，先生啊，你好好算一算，我儿子能不能回来啊？
寇准听了这话，反复合计，俩客人，萧太后派来的，不用问，这是辽国的奸细。哦，对呀，昨天晚上抓住的刺客，能不能是什么那个高个奸细呢？不管是不是，看来潘仁美是在府里呢。他竟然不出京城，没走就有欺君之罪。哦，叫别人替他充军发配，他有罪。如果把他抓住，再抓住辽国的奸细，铁证如山。老贼哎，这回你可就活不了了。我得回府。我说老人家，刚才我算了，你儿子目前有难，被困在太师府，不过有贵人能救他，能扶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不出个三天两日就能回来，你等着吧。
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先生啊，你在哪住啊？我儿子回来呀、啊、我可得领他去谢谢你。
这是挂礼钱。老太太，这个卦墙我不要了，我这个人算卦与众不同，眼下风王不娶，你儿子回来我就到家来取墙。说完寇准起身出了院，转了一圈回府了，换上了官服，升坐大堂，叫差人把刺客带上来。他刺客上来还是一言不发，寇准啪一拍出案，打大的贼人，你还敢不招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和您同来那个人都招了，是不是庞仁美派您来的？萧太后叫你找的庞仁美，现在庞仁美都承认了，你还不说？我说来呀，给他动刑。就这几句话，贼人一惊，哎呀，看来寇准什么都知道了，他知道我是北国来的，还知道是庞仁美派来的。我再不说难免皮肉受苦，我腿已经折了，再打个皮开肉绽，我回不去家了。
哎呀，这个大人真不错呀，把腿给我接上了，不打不骂不含糊。我再要是这么放赖，哎，也对不起人。大人，我招。
他这一说话，寇准听出来了，不是本地人。那好，你说吧，我可以从轻发落。
大人，我叫野律文，是在萧太后驾前称臣，只因萧太后派兵要进犯边关，命我和闵希穆进京找潘仁美，并带来两匹好马，叫潘太师和我们合兵共取东京汴梁。我们到了太师府，潘仁美恨您，我为给太师报仇出气才入府行刺，想不到被祸遭擒。您大仁大义，不杀不打，我很感激您，是我一时的糊涂，进府行刺，罪该万死。
两国交兵，各为其诸。你说了整话就好，画牙腔子。
就这么，野律文画牙签字，差人把他押下去，定肘收监，好吃好喝带着，等将来和潘仁美好对证。随后，寇准带着口供到了南清宫见八王。
挺巧，双王胡皮简也在这，又找来六郎杨景。
寇准诉说抓住刺客的经过，大家一听挺高兴。有了野律文的口供，证实了潘仁美勾串辽国图谋造反。 在皇上面前就能把他告倒。寇准说，事不宜迟，赶紧把老贼抓住。八王说，好，先奏明圣上，然后再抓潘仁美。寇准摇摇头，那可不行，望随相州潘仁美上次都没杀，这次就更不能张了。以微臣之见，王家强岁，您可以刷到旨意，调人抓住老贼，把他抓住再见圣上评理。你看，八王沉思片刻，好吧，就这么，他刷到旨意，告诉陈琳去到镇京大帅那调兵，调500御林兵到潘府去抓老贼，如果哪个敢拒捕欧差，打死无论。双王胡必简说，那我领人去抓去怎么样？好，你可得注意啊。没事儿，小孩连蹦带跳的跑了。寇准说，王家千岁，我也告辞了，到那边看看，抓来人我好升堂问案啊。好好好，有事儿你派人送信。嗯，好了。寇准答应着，冲六郎一使颜色，那意思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六郎也明白，跟着出来，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南清宫的宫门外。六郎说，寇大人呐，有什么事儿？我说杨舅妈，报仇的机会可来了，你还在那里待着干啥呀？哦，怎么报仇？我说舅妈爷，虎皮贤带着御林兵一会儿去到潘府抓人，潘仁美准得逃走，虎皮贤堵着前门，他准从后门跑，你在远处看着，他不出来便罢，只要他出来你就把他给抓住，这回可别叫皇上了，交给皇上还得放逃，你就看着办吧。说完老心儿走了。杨六郎多聪明啊，一点就透啊。哦，这回抓住潘仁美非宰他不可呀。想到这儿，急忙上马回府，到府里没敢告诉太君，怕佘太君害怕，取出盘龙金枪直奔潘仁美的家。此时到了掌灯的时候，陈琳和胡皮简调来500御林兵堵住了老潘家的大门口，杨六郎绕到后边小胡同，在胡同口那等着看着。军兵来到台阶上，啪啪啪敲门。潘府自从潘仁美一打官司，始终也没开过府门，有事儿走后脚门。啪啪啪啪敲了半天，冲里边高喊，开门开门，快快快，官兵来了。半天的功夫，里边有人撤门栓，硕扇大门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，门分左右，从里边蹭蹭蹭窜出6个彪形大汉，手里拿着叉子、铁锹、顶门杠，一个个歪戴帽子、横瞪眼、敞着胸、露着魂儿。哎，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哎，天都黑了，敲门干什么？你别看门前是官兵啊，潘府的这些个家奴、院工、打手们呐，根本没放在眼里。别忘了，潘仁美这皇上老丈人，他们算逮着有理的了。不过御林兵也不在乎呀，回头看看双王胡必简。胡必简两手叉着腰，你们吵什么？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官兵，奉万岁的旨意，捉拿老贼潘仁美，捉拿辽国的奸细，快把人交出来，万事皆休，要不然我们要搜府了。打手一听，当时吓了一跳，心的话，老太师在府里，官兵怎么知道了呢？谁走漏的风声呢？不能，准是啊吓唬人的，别在乎。哎，别胡说啊，老太师没在家，已经被充军发配到温州去了，男主人全走了，后边是女眷，你们不能进。胡说，有人看见了，潘仁美就在府里呢。那还不说，他还留了个北国的奸细。我说你交不交啊？不交，来呀，搜。军兵们各摆刀枪往里就闯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别走别走，干什么玩意儿这么横啊？啊，看我们太师刚刚充军发配，你们就这么对待我们呢？那可不行，别忘了
老太师犯什么法不提，老夫人还在府，老夫人这叫老皇亲。等会儿你们要搜捕行，我们得跟老夫人少夫人说一说，要是把老夫人惊着了，你们可有罪。
军兵们听这话望后直闪，后边胡皮简说，好，你去送个信吧，快点啊。就这么有一个打手噔噔噔噔噔往后院跑，来到后宅的书房去找潘仁美。老贼被判了个充军发配，本应该离京，可是潘仁美不死心，他一想，我凭什么走啊？我女儿在西宫院当娘娘哦，法律还责备我呀，这不行。如果一旦走到半道碰着杨家人半路追杀，我是叫天不语叫地不应啊。在京城我有人保护着，出京我就完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买通了狱中的看守，悄悄的写了封信。现在潘仁美啊，可不在天官寇准的监狱压着了，在哪呢？在大理寺。就这么他写了封信，求人给送入皇宫。这封信交给了潘娘娘，潘赛花打开一看，上面是他父亲亲笔书信，写得很明白。女儿啊，为父偌大年龄，怎么能遭得起充军发配之苦？路途遥远，恐怕你我父女见不着面，想办法搭救为父脱离火坑。潘赛花一看就哭了，急忙找来贴身的大太监刘霸商量怎么办。我父亲不愿意走，你给我想个法吧。刘霸这个狗屎的奴才，那跟西宫娘娘关系至厚啊。娘娘千岁呀，这个事情好办，根本就不应该走，叫老火仗受什么罪呢？我替您办，想办法找几个死囚犯，花钱把他们买下来，替太师充军发配不就得了吗？等出京城之后，再把犯人偷偷的押回来再杀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老斑斑，哀家可谢谢你了。
哎呀，我说娘娘千岁呀，你和我和您到底是谁和谁呀？没说的，我给您办了。就这么刘霸带着钱先到潘府见了大管家，然后到大理寺托人情，说是娘娘有遗旨，叫你们把太师放出来。敢不放吗？尤其是这些人，那以前都是潘太师手下待过的，跟潘太师有很多都是串通一气的，就这么来个偷梁换柱的办法，换出潘仁美等爷五个。那边囚车一出京，潘仁美等五口人悄悄的回家。他回家之后，把家里上上下下的仆人主人都找来了，告诉大伙，我回家可回家，没有圣上的旨意，犯法，所以你们嘴角要严，如果哪个走漏了风声，可别说老夫对你们不客气。就这么潘仁美在府里偷偷的待下了。哪知道当天晚上北国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野绿文，另一个是闵熙木。这两个人是奉了萧太后的旨意悄悄入都，入都已经三天了，就在京城里转悠，知道潘仁美打官司，没敢到潘府来。今天晚上半夜，这俩小子偷偷在后角门的敲门进府，没想到潘仁美回来了。就这么潘仁美事先告诉手下的家人早点睡觉别出来，等到半夜的时候，潘仁美到后花园把这野绿文闵熙木接到前边。到前边的时候，潘仁美问明白两人来的目的，说是萧太后旨意进京，要兵取京城。潘仁美点头，我呀给你们帮忙。三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叫马夫韩永年听见了。潘仁美怕走漏风声啊，为了杀人灭口，派人把韩永年诓到府里压起来了，准备夜静更深把韩永年活埋了。第二天的夜里呢，野绿文前去行刺，结果行刺未归，潘仁美是如坐针毡呐，和闵熙木商量对策呀。这野绿文为什么没回来呢？是不是叫寇老心抓住了？如果抓住了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正在思念之时，外边有人啪啪啪叫门， 家人进来报。
老爷可了不得了，
御林军堵门说来抓您了，还说还说
说什么
还说我们家有北国的奸细来抓奸细要搜捕呢。哦，
退下，不让他们进来，给我堵住，如果他们敢进来给我揍。
是，家人们出去，潘仁美吃惊啊，
坏了，闵锡穆将军呐，看这意思已经走漏风声，十战八九是野绿文被擒招了口供，看着样官兵非进府不可呀，在这待不牢靠啊，我们走吧，反正这个家我也不要了，皇上也不重用我，我在京城不在京城都不能给萧太后帮多大忙，干脆我和你共同逃走到北国投萧太后去。
好，要这么说咱们快走，
快把潘龙潘虎潘昭潘翔都给我找来，这后边就乱喽。就听着前边气得咔嚓叮当嚷嚷，
前边打起来了，潘仁美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，什么也顾不得要了，
潘龙快备马走。这爷五个带着闵锡穆一共六个人把战马牵到花园的角门，潘龙倒进前撤门栓，开开角门往外边观瞧，一看外边没人，后边没人堵着，一摆手把战马牵出来，飞身上马，出小胡同奔十字街。潘龙已经到了小胡同口了，后边人还没到呢，猛然间迎面有人高喊呀，潘仁美，这回你往哪里走啊？潘仁美吓得呆住坐骑，抬头一看，哟，眼前一员大将，穿白带素，胯下伯龙军，掌中盘龙金枪，来的非是别人，正是六郎杨景杨彦章。潘仁美吓得三魂走了两魂了，哟，这是冤家路窄，狭路相逢，这可得怎么办？盘龙盘虎一看不好，两个人手惊兵刃，唰唰够奔六郎就劈来了。六郎此时已经血贯通人，拼命了，马快枪急，来到近前，啪啪来了左右开弓，分开兵刃，随后照着潘虎啪的一点，潘虎吓得一学战马一闪身，其实六郎这招是假的，猛然一回身，扑的一声，这枪够奔潘龙扎来，潘龙一点准备没有啊，耳轮中就听着扎了个透心凉，潘虎一看哥哥死了，这还了得，往前刚一近身，杨六郎啪撤回枪，一反手啪一扔，用鎏金掌打在潘虎太阳穴上，此时张落马下，随后叉